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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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上午午安。
阿弥陀佛。
放掌。修行应当具德，以德长养福慧。我们今天来共同学习一下修行人的德从何来，怎么样去以德长养福与慧。所以作为修道人的德从何而生，又在修行上什么是具德，在方便度众生和应对事法的时候，应对众缘的时候，什么是德的相，就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一下。作为佛教徒，他都知道要修福德，一开始就要说修福德消业障。修福能转业，因为业有障，这个业就是恶业了，无量劫前造的恶业，恶业就会障，障你的呢德不生，障本具的德不生，占现前呢，修学做事不以德彰，就是做一个人和做事以德彰显他的为人，就以道德彰显他的为人。所以人家讲说人与德，人以德居，圣以德显，人呢应当以道德为表现为助，圣人呢应当以显德为修，就是修道人应当彰显他的德，一切的行住坐卧身口意当中都应当显发他本具的德。所以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这个德是什么德？福慧于一身，庄严于一身的德。他本具的德呢，具三德：解脱、般若、法身。具解脱德，超出一切苦；般若呢，具一切智慧，成就一切事；法身德呢，遍一切处。所以，阿弥陀佛的他的万德洪名，我们称赞他的过程当中，就由称赞、礼拜和围绕，就可以使自己本具的德显发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因缘的接引。到底阿弥陀佛接引的德是什么样的德呢？其实是接引你本具的德，用阿弥陀佛的名号称念的过程当中接引你本具的德。在接引你本具的德的过程当中，无量寿经又讲要持戒，戒就是修福德消业障，消你障住你本具福德显现的一些业障。所以必须要从持戒开始转业。所以以往讲说叫不叫修净业呢，其实修净业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叫消业培福。净业本来就具，不需要去修，叫消业培福。所以作为我们佛教徒 出家人更应当具德，出家做沙弥之时就有五德，常见五德呀，从剃发染衣、怀佩道，一直到号耀大乘、度众生故，所以五德，所以作为修道人应当具德。讲经的法师呢，更应当具德，知就是不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不知妄谈妄说，这个就是德。这一切做信众他的德在哪里？要礼拜恭敬三宝，忏悔业障，于一切佛门中不说僧过，不谈论经典的过失，这就是德。因为是非引德，它不彰显你的德，你说是非呀、啊，不管是有无真假，其实就是在损害自己的那个德，本具的德就被障住，不能显现出来，也不能解脱，不能有智慧，也不能往生西方。所以这就是信众的德，他一切的德都来源于什么地方？称赞三宝，不管出家在家都称赞三宝，念佛念法念僧，还要念戒，所以才能显发出你的德。你在念佛法僧三宝的过程当中，恭敬礼拜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称念自己的德，在修自己的德。所以福德福德，修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在德。为什么？到道场去做功德，随缘随份做就可以。攀比的话，他有的多，他多供养布施；我少，那我就一定要比他多。这种就是不具德，这种叫修罗的修行方式，他就不具德。所以德的意思当中有平等，有随缘随份，有尽心，有恭敬，有礼拜，还有忏悔。所以佛教当中一切的念佛也好，拜佛也好，它都是显示这种德。所以作为修道人，在自身的修行当中一定要具德。具德那就是你要拜佛，诵大乘经，要供养三宝，要在拜佛诵大乘经供养三宝当中无分别无攀比。你就算比的话，说他供养很多的钱，做了很多的事，那我就没有这些，没有体力，没有财力，也没有法力，那我就比真心，这颗真心就是具德。那你可以比的，比那份真心。你有的人不比呢，他就很难说有修行的动力，那你就比那份真心。所以在修道当中德很重要，做一个人呢德也很重要，何况他要成佛的人，他的德更重要。在弘法当中，那我们人缺少的就是什么？缺少的就是德。那有句话讲说缺德呀，缺德这个太难听了，但真正的实实话话，实实在在的，我们思维一下，真的就缺少德。德不能长养，因欲望的追求和得到，那就是不以德彰显为做事，那就可能就会做出一些看上去没有道德的事情。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你没有重视这个德的长养，只重视福的慧的升起。但是你记住，福与慧升起是靠德长显的，你没有德显不出来的。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他的福慧是靠什么彰显的？靠德。因为他的德遍十方，遍过去现在未来， 众生就称念他的名号。这种德，万德洪明，或者是万德彰显的，这些都是他的福。他的福体现在什么上？体现在众生听了他的名号，就会去生欢喜，就会去称颂。可能因为要求什么，要得什么，但是这些都不重要的。就算是你要求什么得什么，你会遇到这个诸佛的名号，你就会称颂吗？你记住，就算学佛的因缘是有求有解，想解脱，但是他不一定称念佛的时候是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加持加倍他，让他称颂，包括修行。所以德可以显发出你与佛相应的那个悲心。你要是德不具的话，你只能修自己解脱的法门，不能利益众生的，这全靠德的长养。那德又从什么具呢？从修学做事当中具。那做事当中要讲德的，那出家人就之间就不能抢饭碗，不能抢居室，这是德。同行之间不能互相占人家饭碗呐，说人家是非呀，要讲和和的。你不能到人家的庙里收人家皈依的弟子，你到人家的庙里去藏去住啊，去讲经啊，人家要说，哎，师父你讲经讲得很好，你哎很有修行，我皈依你不行。这是规矩啊，这些规矩就是讲德的。你不能在别人的庙里边去收人家的皈依弟子，你懂吗？就算那个弟子真的要强行皈依，说师父啊，信心，你就说皈依三宝，要问那个庙的方丈和尚。所以这一个地方的人都要皈依那个方丈和尚的，你不能举世一个说就皈依了，除非特殊特殊的因缘，特殊特殊的因缘，你懂吗？特殊特殊的因缘就是那个居士真的跟那个方丈和尚没缘，真的跟那个方丈和尚没缘。你要明知说那个居士是不是搞分别搞是非，要是这样你就不能收的。要真的你通过考察之后真的没有缘，他也真的说要失去信心了，而且除去这个道场之外一定的距离之内没有道场，那你只能给他信心，让他皈依。那你不能抢人家的居士，夺人家的饭碗，这个就是具德。在修行上有德，在形式上更要讲德的。所以同行本来就不好相处，那你说你还抢，你还做出违背这种道德的事情，虽说是为了弘法，是为了护法，是为了利益众生，但是有的时候利益众生是要讲德的，德在先，慧在后。所以你想拜一个师佛，他有德有实的，你一定不要放过他，你记住啊，一定不要放过他，死跟着都要去拜他做师傅。要是一个有师傅呢，有德无实，那你也要拜他。要是一个师傅只有实，有聪明，有能干，他没有德，你离他远点，你离他远一点。为什么？因为做这些事要是无德就会有欲，没有德的话他就会有欲心，有名利心，有私心，这一份的就不行的。所以我们做事都要看看有没有道德，有道德我们就依住，就跟随，为法而跟随，为法而依住。要无道德，再有能耐和智慧，你不能去跟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随着共住，随着交往，你慢慢就会变成那个样子，你懂吗？你说我不学，我不跟着学，不可能。这个世间，你想不按手机，不按微信， 不看，你说我不要看那些，我不信，我看到了我也不信，那个上面讲的是假的，但是你无形当中都被他牵扯的就会信。大家思考思考，你无形的就会信的，你说我不信，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你的潜意识当中已经去信了，所以在随着时间的长远与共住，你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变成做事之前没有德不先起，是先用德后用慧的。要是不用道德，不用修行人的德，那你就会有欲有私，那这样到以后做事修行就很麻烦。所以作为真正的修道人弘法人，一定要讲德的，一定要记住不能抢人家的饭碗，这个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情就有损道德，有损福德的事情，损福德是很快的。那作为信众呢，信众护持三宝要讲德的，德就是不能拉拢人的，不能互相拉拢。在大乘经讲和修学，甚至是菩萨戒经有讲说，要劝人皈依三宝，劝人听经听大乘经，劝人解脱，给予别人解脱的因缘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要讲德，讲德的过程当中就看你的智慧了，你的智慧能不能放在护持三宝上，能不能在护持三宝的过程当中又想度他的过程当中有放有收，不是顾及，就算是有顾及，这种顾及要顾及什么，要顾及佛法，记住啊，要顾及，要顾及佛法，不要只顾及人事，说那个知道了，被那个师父知道了，那个居士知道了，是不是我拉拢人，要是你真感觉是这样，那你就别劝他，你别做这样的事，你要是说这些都不是佛法之外的，是障碍佛法的，那我就要真正的想引导他去有修行的真正的因缘，去听大乘经，去让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护持，你有这份发心的时候，那你就要有智慧，那智慧从哪儿显呢，不是想办法把它给拽过来，而是用德显的，靠你平时修行的做具的德，那个德在那个时候就会彰显，你在那个时候讲的德只是不要破坏佛教的和合，不要生是非，这种呢是讲世间的道德，就别做那个缺德的事情，抢人家的弟子和夺人家的饭碗，让人家的庙没香火，让人家没这口饭吃，这是世间的道德。那修行人要讲什么，要讲智慧，那智慧就是你平时修行的过程当中修的那个福德所显出来的，那要靠智慧的，你怎么样去劝他说让他来听经啊，怎么让他懂得怎么是护持啊，那要看你了。那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哪里，都是在你平日的恭敬三宝，诵大乘经，拜佛，怎么样懂得布施而具的德，布施供养当中要讲道德的，那你攀比的布施，严重分别的布施，那就不具德，有福没有德。你看你做了修罗，修罗他一样跟天人一样有天人的福，但是就因为他布施修善起嗔心，他有天福没有天德，大家都听过的，他有天人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天人的德。德是什么？德就是慧，就是显发出你智慧的，他可以彰显你的慧，所以无德你就很难具慧的。那德又从哪儿来呢？德从福修，从佛门当中修福的因缘当中来修福德，那让你来拜忏，你说会诵大乘经念佛，你那我身体会好，好的过程当中你具没具德呀，那好的过程当中你就算是为了自己求福报，祈求消灾病好，但是你要按照经典的方法来做，要供养三宝，要布施，要解缘， 靠供养布施解缘的过程当中来聚德，来彰显你的德，的同时还能让你的祈求的病会好。就算是最终你的业没有改变，病还是在生，但是你心里的德已经通过供养布施解缘彰显出来了，你对这个放不下业所及的这种病这种身你就不会那么看重了。为什么？因为德显智慧就生，智慧生，那你对这些就会看清，也就会看得很淡，不那么重。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无德。我有修行的道德，这种不是学来的，这种真是修来的。你听经文法，听大乘经，让你能懂得面对现前的烦恼和放不下，让你对现前的烦恼和放不下呢能看得清，但是真的要谈放得下，真得靠你的修行的。那德要是显了，就会放下的。一个人道德，说这个人有修行道德有德，怎么看他的？看他的修行呢？这种都源于你拜佛诵经诵大乘经当中是不是带着这种想聚德的心去诵的。那你说你只诵大乘经不想着福德二字清除，只为了福，福当中有思有欲有求有恶，只能靠福当中的德来怎么样，在你修的过程当中，求的过程当中，在你得到为得到一件事正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用那个德来在你的过程当中化解你那个欲恶求贪婪。在你一旦得到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把它看得连比命还重要，你会对待这种得到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希望看得那么平淡，面对面的那么自如，就不会说哎呀得到不能让它很容易失去，我必须要严重的看护它。但你得到的过程当中你会那么自如的，不会那么贪婪，你懂吗？所以人的贪婪呢，在没有得到的时候，他那种想得到的贪婪都没有他得到的过程当中守护的贪婪要重。你得到过程当中那种守护的贪婪是远远大过超出你想得到的那份贪婪的。大家能听得懂吗？真正你得到了你轻易放弃吗？很难。在你不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还知道哎呀可以转机，可以改变你的方向，是不是啊？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你缺少道德的修行。你修行的过程当中祈求福的增长的过程当中忘记了福与德是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福德，德从哪看？从善慢慢长养，从你是不是利益别人长养。就算你是为自己求自己解脱来修行，但是你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按没按照经典和大乘经典佛说的来做，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德无形当中就会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化解你那个欲心恶心和不舍的心。因为德它在无形当中起到作用，大家知道吧，德在无形当中起到作用，来感召你，来加持你，来影响你。那个德呀在无形当中感召你加持你。比如说这个修道人，你跟着他修道依止他，他那份德无形当中就在影响你，不是吗？无形当中你说哦这个人有道德，无形当中你那个份心就有升起仰慕，升起赞叹，那你就聚赞叹的功德了，又有好药的 因缘又有赞叹的功德，他无形当中就会感召你这个心向着那个方向去做，慢慢就具足佛的那个万德，这样你才好修福。那福是怎么说的呢？白福庄严呢，那我们讲一下呀。三千大千世界的人这个眼睛都瞎了，比如说眼睛都瞎了，你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的病目，就病的眼睛呢全部都治好才一福。你说白福要怎么修啊？但是你学这种看这种事的时候还要看理，理是什么？哦，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眼都瞎了，三千大千眼就是心呐。想看一个人的心想什么？要看他的眼。你记住师父这句话呀，想看一个人的心想什么要看他的眼，看一个人清不清净，善根足不足，他刚来学佛的时候师父都会看他的眼的。为什么呀？那他的眼就代表他的心是否虚伪呀，是否心中带恶求来的，是否他来学佛是毁坏三宝来的，都看他的眼睛。有的人来学佛是毁坏三宝来的，伪装一下来了，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你要看他的眼。那眼就是什么？眼就是心灵之窗啊，那你就看，可以看到他的心，你懂吗？真正的修道人呢，你看虚云老和尚他总是闭着眼睛，你看他拍的照片呢，摄像一些古大德，他的眼睛都会是垂着的，你看那祖师的眼睛都会是半睁朝下看的，你看大殿里的那些佛像，只要把稍微把它放高那么一点点，不要太高，他的眼睛都是这样垂着的，他不会直接用眼看你的。为什么？众生的福报太轻，你直接看他的眼睛的时候你心里边会慌，你会让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你比如到一个修道人，你跟他对一下眼睛看看，你不敢看他的眼睛啊，你唯有信心恭敬赞叹那份恭敬三宝和号耀佛法的那份心升起的时候，你才能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放光啊，刺的你那个眼睛啊和你的那个心啊都慌，都什么都看不清。你比如说你看修道人的眼睛之后，你回头再去回头走路，你都不知道你在心里在要想什么，慌张了，心慌了呀，有害怕，甚至有的人会生恶念。他要是带着恶心来修道的，平时诵戒受戒毁的戒太多，或者是讲的妄语太多了，在修行上说，哎呀我今天送了很多经，其实你没有送那么多经，哎，今天我是修了念了很多佛，你跟居士啊或者跟人聊天，你就彰显自己的庄严呐，庄严字你就会说，你见到真的修道人你不敢看他的眼睛的，你看到之后你心会生恶。为什么？因为你见真的时候，你平时的那个犯戒和打妄语，甚至内心有恶，你不去悔不去忏悔，你怎么样能去看他的眼睛啊？那就是哪来的？那就是德，那是一个修道人的德，怎么样让你有感觉了，影响到你了。因为在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面前，你就是无道德，实实在在的。安住可以装出来，我总讲安住可以装出来，智慧可以用嘴巴花言巧语让人信受，福呢，福不去你家，不跟你走得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福，出来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头发梳得很好，衣服着装很齐，皮鞋擦得亮亮的，那借个车开呀，租个车开呀，那世界人都会这样啊，看不出来的。那跟你打交道时间久了，就知道你有没有福。这些都很难，很难说知道，只有德。那一个有道德，有道德的和没道德的人站在一起， 你就能知道那份内心的不安和那份自知自觉的那份凄狂，那就是德显的，你懂吗？那我们在这拜佛呀，拜南无阿弥陀佛、释迦佛、观音菩萨，你在面前你就是不能起分别心，你也不会起分别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佛的德呀太大了，大的都不能让我们起分别、起嗔心、起恼心、起贪心，都不能，只能是忏悔心、惭愧心，在佛前拜那个佛。为什么呀？因为他的功德太大了，他的功德大的很难让人去用人的思想去思维，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的，在佛像前边很自然的就，只要你有信仰是佛弟子，你很自然的就会跪下去低着头去礼拜那个佛。就算你心里面在打妄想，你到佛殿里，到哪个道场去参学，到佛殿你在打妄想，你说哦，这个佛殿很庄严，妄想，就算你起了妄想和贪婪，你也会很自然的跪下去，把头磕到那个拜殿上，甚至那个地上翻掌去接佛的两足，因为他是两足尊嘛，他那份福德无形的当中就会摄受你，让你去拜。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说是我信，我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本旨，我必须见佛要礼拜，那只是你的本分。但真的你必须的过程当中，你有强调自己啊，一旦你在那个时候忘记强调自己我是一个佛教徒的时候，我要拜佛，那时候是什么东西在加持你，让你就会拜那个佛呀？那是佛的德加持的。所以这个德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作为一个修道人，你要修什么？修德。你延迟戒律，你的德就会长养的很快，因为戒律当中它具什么？断恶修善、饶益有情，它自然就会使你的德彰显。你要记住啊，一定要按照经典的来讲，多拜佛，多诵大乘经，要多修忏悔法，你那个障就会除，那个德就不会被障住，就会显出来，所以你就会坦坦荡荡的做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做你的佛弟子。阿弥陀佛来接我是应该的，为什么应该？不是我绑架阿弥陀佛的慈悲，你做佛就该慈悲来救我们苦众生，是你坦坦荡荡、明明白白、无有隐恶之心，以德讲的话，阿弥陀佛必然来接我，你也应当来接我。为什么？因为坦坦荡荡的呀，我心中坦坦荡荡的呀，我做的一切事修行的都按道德来约束的，所以阿弥陀佛你必须来接我。那你不是绑架他？跟前几天一样，他有的人就绑架你，绑架佛法就是不具德，你懂吗？就算都你都已经失去了你做佛弟子的德，做佛弟子的要忏悔业障，以忏悔心使你的本分的德显出来。那我做弟子的就跟他有弟子相、有弟子心、有忏悔心，哎，我业障深重，要靠佛力加倍的。所以佛为什么加倍我呢？你要来接我，因为弟子业障重，真的无量劫的业很重，我可能也担心说怕我不能往生，怕我业障太重了，我忏悔，就算认真忏悔了，忏悔我知道的罪，忏悔我想起的罪，但是无量无劫前的罪我有的没有宿命通，我不知道，那要靠佛来接引，靠佛来加倍。那你不能绑架他的啊，你是释迦佛，你是阿弥陀佛，你必须得慈悲于我，你不接我你就不配为佛。那这种绑架，你已经失去了做弟子的一个德。那现在有很多人都绑架的，绑架出家人，就佛弟子都绑架的，世间人更绑架出家人，要挟呀，拿个慈悲的刀 没开印的一个慈悲的刀架在修道人的脖子上，他总会说你还学佛呢，你还是师父呢啊，我信仰你跟随你护持你，你就应该要慈悲于我。他绑架了，有很多修道人都绑架的，拿着不开印的慈悲的刀来绑架释迦佛和阿弥陀佛。你看道庙里边有很多人都供高我慢的，老菩萨我听的好多了，以前哈，那以前了，前几年，现在师父不怎么出去走道场了，我估计现象会少一点，随着佛法的红传呢。老菩萨，今天我来拜你了，看你了，烧个香，再供两个面条，拿两个糕啊，拿两个苹果，你得保佑我的哈，你得保佑我的，保佑我家人，你得保佑我家人哈。我的天哪，好像是他就是你求他办事，你给他一个红包和贿赂，他又不保佑你，你就给他揭发一样，要到纪检委去举报他。我总是在那个话当中能听出来要去举报老菩萨一样。那你要是出家人呢，他可能要去到哪个方丈和尚那里，佛菩萨那里去告我们出家人的状啊。师父，那个师父不慈悲了，今天骂我了，打我了，所以那个师父修行有问题，所以他讲一系列的时间的话，那就告了状了。我以前被人家告状啊，那告的都多呀，我的状都不知道，告到后来人家都不想听了，又是他呀，哎呀别来了，我们知道了知道了，师父我还没知道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哎呀，经常有人来告他的状，所以你回去吧，告状的回去吧，不用讲了，我们知道了，你懂吗？撞多了呀，有的人也会不想理你了，他也不想处置你了，他也不想罚你了，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拿着慈悲呀，拿着慈悲当刀子来架在这个修道人的脖子上。我相信不管出家众还是在家众，你们都被人家拿着慈悲的刀子，信仰的不开印那个刀子架到你脖子上要挟你。但是我们在思维思维啊，你是不是拿这个刀也去架在人家的脖子上？那出家众啊，那你会不会拿慈悲要挟信众？你供养我是应该的，你去要挟一下，经常拿信仰和福报来恐吓人家，你不供养我，不跟随我，你就不吉祥，会招灾的，你会不会去绑架人家呀，勒索呀？这种太难听，但是他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不具德。你讲经说法就是明白听佛的慈悲当中，慈能与乐，悲能拔苦，与乐和拔苦当中要具德的。你学佛法当中不学佛的德，缺少佛的佛德，菩萨的德，你学的那个只不过是文字解释，没有用的。你要听清楚师父的话，你懂得他的文字解释之后，你缺少那个佛德慈悲的德，那你就会拿慈悲去用，用什么？用自私名利的事情，那就去绑架别人呢。那你绑架信众，你把信众搞来了，跟人家讲，讲的很有道理，大家听的也很明白，但是你当中具不具德呀？大家想想啊，他有实，但是他一定要有德的呀。他最后来就拿刀子架脖子上了。那信众呢？信众也应当具德，你不要去绑架师父，师父你应当慈悲的，你这样不对。谁说的？那这样就对，那骂你就对了，该骂的时候。你要明白呀，做弟子的在弟子的本分上，做佛子的包括修道人，不管出家在家，你在你那个位置上应当具德。你现在正在修福德的过程当中，你在你那个位置修的位置上都应当具德，那就是本分。大乘经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法住法位，世间常住，世间相常住，就是法住法位啊，世间相常住，那是法华思想。法住法位就是什么意思？干什么事你就守好什么样的本分，那就是德。你做出家人，那就做好出家人的本分，那就是你的德。你做在家人，就做好你在家人的本分，护持三宝，那就是你的德。 你做了不该做的，那出家人做个生意赚钱，那你就不像话，你就不具德。为什么？因为法住法位呀，就是你要做好你的本分，你的本分就是那个，懂吗？那你超出自己的本分，那你就不具德。你再有会，再有学，很多会讲会说会道没有用。为什么？你只能引导出信众的欲心好要，但是你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让他断不了恶，能有信心好要解脱，但是没有本事断恶修善，达到最终的目标解脱和往生。大家听得懂吗？你要具这种德的，那你缺少这份道德的修为就有问题。你度他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一定在度他，听得懂吧？你不一定在度他的，你只让他有积极性，有好药，但是不一定在他积极好药的过程当中修了德。德是什么？断恶修善。在修的过程当中，他思维你讲的佛法的意思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用这个佛法当中所具的佛德去慢慢净化他呀？在他耗油的过程中净没净化他？那他明不明白什么是修道？这是出家人必须要具的德。那你这种德和哪来呢？你的本分要做好。你不能去做生意啊，啊赚大钱呢，搞其他的，那众生没办法。你名字上说是度众生，但是心里边未必是在度众生。度众生是看要靠德显的，不一定靠嘴巴呀。都会讲经的，我不骗你的，讲经的太多了，但是要看什么？看德有没有道德。那以前的这些祖师啊，大修行人都是看德，他在世间有名都是什么有名？德，懂吗？德有名，他的德号啊在世间传，阿弥陀佛的德也是在世间传，因为他的德呀叫万德洪明，是不是啊？他的智慧太甚深了，他的光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很难理解，主要就是靠他的德把你接引，影响你，让你信，让你愿意念，让你发起愿呢去求往生，一般都是这样的。你听到了就会信，可能因为别人给了几句方便来引你，让你耗药，让你真的信了。但是真正的你思维过，你真信佛是信什么呢？是佛的德的加倍。那作为修道人、弘法者和出家众的话，要修德呀，本分做好，别超出本分，就是德。那作为在家护持三宝，你要懂得什么是护持，还不能分别，不能是非，讲是非都不行讲的，经典大乘经的过不能讲，出家人的过不能讲，这就是修德。修口德吗？世间话叫口德呀，是不是啊？修口德吗？先从嘴巴来吧，嘴巴念佛诵大乘经，不能说出家人的过，你私下来讨论都不行的，你这样的话就失了口德。口有1200功德，眼只有800功德，眼只看前看，看左看右，看上看下，不能看后。他看上的时候不能看下，看左的时候不能看右，看前的时候看不了后，他的功德很小。那但是这个嘴巴呢，嘴巴就是能具1200功德了，他功德很大。为什么？因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呢，人家讲的经的你要赞叹要听说，为什么？人家把几十年的修行啊讲给你，要靠你去诵经，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搞不出来，都搞不出来的。所以听经很重要，这样就是要靠什么？靠你嘴巴的德，讲错一个字不行，那更何况讲经讲错一个字都不行，更何况讲是非呢？那还个了得呀，那更何况说三宝的过失和是非呢？那更了不得。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德就很难显出来， 在你身上让人家去用德用修去感染人。有人说修行，用修行去度众生，去怎么度啊？难道用你修的法去度众生吗？那是一种方法，叫接引。你说我是念佛的，我是拜佛的，我是修大乘佛法的，我是参禅的，你用你修行的方法去接引他，他感兴趣就来，去接引他，是不是？你就比如说来个人，你到门口去接，哎，我这里边卖什么东西，你进来吃，他感兴趣他才进来吃，他不感兴趣人家听完就过去。那就说用修行度众生，是修行是什么？道德，用修行的德去度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注重说德的羞耻，那戒律讲了你就不能干，而是非不能讲了，这样的话你德就不能聚。就算是你很聪明，记住经典的所有会讲都没用的，你讲的过程当中让人耗药，让人家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德呀，你缺少德呀。那个德很重要的，所以作为我们在家信众，那你就要怎么样供养，也包括出家众了，那供养的时候要讲德的，不能分别，不能争。平时修学的时候要讲口德的，不能说过多的三宝的是非辩论都不行的，那是非辩论不要谈，不要讲了，那叫修德。在你自己的本分上不能拿慈悲去绑架三宝，去威胁师父，你架到脖子就架到了，你可能不会拿一个真刀架到他脖子上，但是你会把那个刀放在心里，心里有把刀，在你思考问题和想修行的问题的过程当中，面对三宝和法会，包括你来种种事情了，来到场的那些事情，你要去想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无形当中在心里拿把刀去架佛的脖子？那就是有问题，你绑架他，你拿慈悲绑架他，你懂吗？那你说师父三宝就应该来接我，应该这样是吗？佛教讲说一切的修行都靠你明知因果当中忏悔业障修出来的，感召来的，不是人家应该给你的。包括人家供养，你要知道不要染着，人家赞叹你也是你前世赞叹过人家，他今生赞叹你，你在听这种赞叹的话的过程当中不要染着太高兴，你要随喜他的功德，随喜他的功德同时也随喜自己的功德，因为他是我前世赞叹过他，所以他今生来赞叹我，所以他赞叹的也不一定是我是佛法，所以我要随喜他的功德，随喜他赞叹佛法的功德，随喜他那明因果今生还赞叹我的功德，同时就是赞叹自己，哦，我前世赞叹他过他，所以他今生赞叹我，所以他的赞叹呢过程当中也是在赞叹的，借用这种赞叹我的过程当中赞叹佛法，所以我随喜他赞叹佛法的功德。你懂得修行吗？你懂得修德是怎么修来的，这就是德，这种德会让你会修行，那它就是德显的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聚德。你不会说别人赞叹你久了你后来就最大了，比佛都大了，功高我慢，那你随便骂弟子啊，随随便便就骂他，你随便骂他把他骂跑了，你骂他也有理由的吧，是不是？一个人做事就要理由，你那种理由必须要站在利益他上去骂他，人家过来看你，你就非得找事说什么时候来看我，也不等规矩，这个时间就来看我，人家来供养你的吗？来给你钱的吗？但是有的弟子啊，他也真是不会做弟子，他在那个本分上他不会修德，你懂吧？他莽撞，那你就该骂，你看明白师父的意思啊？你德是怎么聚的？是要靠修出来的，修德的同时就聚慧， 当中又有福啊，叫福德，只不过让你怎么样，让你去修那个德，才说消业培福，最终是靠德的。人家说有福的人要是无德，他的福不能长，有福的人要是有德，人家都讲说家里边有什么事要请个有德的人来加持一下吧，你家里边有请买新房了，要请个有德的人来加持一下，那请谁呢？请佛，家里请个佛像供一下。再感觉呢，连接不上，佛的德太高，我跟他可能很远，但是我相信佛的德无量无边，但我想跟佛近一点，那请个师父去一下，做个连接呀，是不是？做个连接呀，所以他就是这种德。那你要做好那份本分呐，你要懂得这种德的重要性，以德显慧。所以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很多事情都要讲德的，讲道德的，包括弘法，包括护持道场，不管出家在家，你都要讲德的。所以我还是从古说，法师讲经不能拉拢居士抢饭碗，随缘度化，懂吗？不可以拿慈悲做刀子架在信众的脖子上，信众在护法当中不可以拉拢，信众要一拉拢想把那人拉到手，就是讲是非。我讲你讲实话的，你相信师父讲的吗？哎，那个人怎么怎么不好，那个人怎么怎么不好，所以你要到我这里来，这里非常好。他就是讲是非去拉拢人，你用是非去拉拢是在护法吗？不是，要用善巧。什么叫善巧？真正的慈悲利益他，用道德去感召他来。哦，一看这个某某人修道人，哎，真的有道德耶，他为人处事真的像一个修道人呢，我能感觉到哎，你招赶来的这样的人都是有善根的，你懂吗？能感觉到你有道德的人来的都是有善根的。假如说那个感觉不到你有道德的，哎，你不用去招赶他，你招赶他来麻烦。为什么？哎呀，你搞面对他一个都搞死你，他做事不讲道德呀，你做事讲道德呀。那这里边做事讲道德，来一个人莽撞的，他做一切事都只修福不修德，你跟他搞，是不是啊？他就站在那佛前，你不让他拜，他就专拜。你不要在这儿拜吧，马上法会开始了，这个地方不可以拜的。他就在那拜，他不管你的，为什么？他不修道德呀，不讲规矩啊，不讲戒律啊，不讲约束啊，不强调自己的修持啊，他只重视自己的得道，他不在重视自己得道的过程当中要聚德，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福长，才能会长。那你就比如说了，世间有个东西新闻经常报，马路上有个高速公路，有个地方拉水果的翻车了，那人要看到了，马上就把水果装到家里去，完装的过程当中还吃着，就是因为想得到，他不守这个道德，你懂吗？所以佛教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修福的过程当中要讲德，德聚则福长慧长，德不聚幻生幻灭的福，你的慧都不是能感召福报的慧，都是感召地狱的聪明，这要聚德的呀。所以大家要讲道德，道庙要讲规矩，要怎么样？要老参上座要让路，讲话要低声，就算你是法师，你看到老参上座，长老方丈都要低声，你懂吗？别管他怎么样，那是他个人的因果，你都要低声低头顶礼的，要让路，不能说哎呀什么什么的，那时候不是你谈佛法的时候，是讲你道德的时候。 你要有道德呀，是不是啊？那居士呢，居士到道场去不能讲是非，那口德要修的，他个人的因果那是他的，你讲你就陷进去了，你就陷进去了，你就沾染上了，那不能讲了，这就是德。那建哪个道场，去哪个地方，心学上座要恭敬的，讲话要低声的啊，大声喊大声喊都不可以的，要你要具备这种修行的德呀，让人家一看，哦，这个人很有素质，很有道德，嗯，我要亲近一下这个人，他学什么秘法呢？跟哪个法师学呢？修什么法门呢？看上去他这么就让人家生欢喜，让人家想去亲近他，那不是化妆描眉，搞得脸像刷墙一样，搞得穿个好的，做个发型，那种让人家真的修道人远离你，你就靠那个德去接引众生，去感召人家来问你，感召人家来亲近你，你这样就会接引他，就会度化他。但你不能讲是非呀，所以师父讲说，作为护持道场，不管哪个庙，去哪个庙都要讲德的，不能抢人家饭碗，不能拉惹人家居士，一定要记住，不管出家在家都是这样的。那不能随便在人家那个道场给收皈依弟子，除非特殊情况，道场的道场主方丈和尚允许，大众师父同意，为了接引，为了佛法，你就方便一下。那也，你方便的过程当中，你要明白你做这件事要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去，要具德呀。你走了之后，你要交代，哦，皈依完了，你要好好护持这个道场，要亲近这个道场的师父，好好在这个道场发心，你要交代的哈，要不然他会生分别心，我师父是谁谁谁，我师父是某某某，那不就打起来了吗？那就打起来了，你就是缺少道德，那信众也应当这样做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德的长养和修，德是真是修出来的，德可以使你的慧长，可以让你的福长福长的。所以要是缺少德的话，到后来你很难说让自己去往生西方，因为你只念只念，但是你嘴巴念，但是你在做事过程当中就缺少那份念佛的佛德，佛德是大悲，缺少大悲，缺少佛的功德，那最后来只能变成说，你想贪染佛的功德，想得到佛的功德，是可以念佛的，但是你没去真正的去修啊，那最后来就会失掉自己的本分，做一些想得到的事情，包括名利呀，那就比喻了那个前面的比喻，那个车突然在马路上侧翻了或怎么样，水果掉的满地，你会去帮助别人收还是拿回家去？一样的动作呀，很着急的拿个筐去装，但最后来的决定是帮助人家收还是拿回家去。大家要听得懂啊，修行就讲这个的，讲道德的，最后来你精进努力弘法度众生，最后来是真的利益众生同往西方，还是收到自己放不下贪染的地方，要看最后。其实最后的事情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能知道，怎么知道？用德，用修行的道德来看，你依止就会正确， 护持就会如法，修学那就会福德慧俱全。那一旦有一天你度众生智慧开悟的时候，你智慧都会聚德，你讲经说法不抢人家饭碗，不仗人家香火，不仗人家信施，你居士去接引度众生护持道场，不讲人家是非，不落恶因果，用德去感召人，人家来问你，懂吗？人家来问你。所以佛教佛门当中的地要讲地位的话，其实佛教有啥地位呢？其实是没什么地位，但是在佛门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看德的。记住师父这句话，长老大德是这个意思啊，是要看德的才能称长老大德，而不看其他的。所以你作为和尚在佛门当中有地位，但是出去世间走马路上谁理你啊？要是你一个信众都是佛教徒，你这个庙的信众常来常往的混个面熟的，哦师父你到哪儿去，别的庙里的你知道他是居士，人家都不甩你的，你懂吗？你和尚有什么地位？你在这个庙里有地位，你在你信众当中认识的有缘的信众有地位，出去到马路上世间人谁甩你啊？上车让你，急死你，是不是？走马路排队买票，谁管你是不是和尚，急你，他插队。这时候你怎么样来接引和度化那些你出去庙到马路上的这些众生呢和人呢？要靠你的德。这个德不是素质，你懂吧？但是出家人要讲素质，不能随马路吐痰。但是这个德不是讲素质，它是修出来的。因为人家看上去，哦，我插他的队了，回头一看插这个出家师父的队了，这个出家师父不讲话，嗯，反正你不讲我就插你队，嘿，你不管我我就抬个头，反正我就插你队，怎么样？那师父在后边就会讲他，哎，你某某人某某居士，哎，你插队了，我们不应该插队的。你这句话讲出去了，怎么样让人家离开呢？还是让他强硬？那得看你的道德能不能摄受他。你要有道德，这句话一讲他马上脸红，甚至会说一句对不起离开。假如说你要无道德，他会骂你一句害你什么事，你找死啊，他要给你强硬的，你懂吗？那要看你的道德呀，看你的道德。那最后你想度他，你说这个人还有的度，那你就可以用道德智慧的德，那种佛德去跟他交涉的过程当中来度化他。第一开始就你那一句话，有人说打仗要看第一句话能不能把他压下去，不是压呀，要靠你的德。你要没有德，你讲十句也没用，越讲人家越火冒三丈，把人家的恶给引出来了，那不就把你给打一顿吗？甚至生命危险吗？所以你无德的话出去别惹事，好，别惹事。所以德就是长老啊，人聚德就是老啊，要不然你就出去师父只能讲说装孙子太难听，那你就消停点，是不是？别彰显你怎么样，那你除非你有德，你靠那个德你就说，哎，某某人，哎，怎么样啊，称呼随便，你插队了，那他马上就会感觉不好意思。哪怕他一开始很强硬，但是你跟他说上几句话之后，他就感觉自己有点错。不一定是他拿规定约束他的，他要是一开始拿规定说要排队的话，他就不会插队，是要靠你的道德的修出来的呀，那可不是硬出来的。你硬，世间比你硬的人还多的是。我总是说出家人都是佛的德，你在佛的德下边你有地位，要出去啊，谁甩你是谁呀？谁甩你是谁呀？ 哪怕说你把你的录音碟子啊，天下人都知道你。他也是个佛教徒，他在家里听你的讲经，听你的开示，依你的法修行，他不依你的德学的。出去了，他见到你，他可以装作不认识，你相信吗？他可以装作不认识。你跟他要是碰面了，他也知道他是佛教徒，他可以，他敢当面骂你，他敢当面指责你，你相信吗？你一定要记住啊，不是用你的话的强度，不是用你的本事去压人家，是用你的道德去感召人家的。所以你这份道德要不要修？你都不知道做法师的，你认为法师很有名呢？法师要用德感召信众的，出去了没有人甩你的。别看你很有名，是不是啊？别看你很有名，师父看到很多法师啊，哎，我们在这个远处赞叹那个法师讲经真好，我们经常听他的录音，看他的碟子。那我们心中不修德呀，只听人家的话，记住拿出去讲，他不修道德的。真正的那个法师远处的，你为了自己的目标，你可能在远处会赞叹，真正的法师到你的面前，你会装作不认识。你相信师父讲的吗？我遇到好多好多的，他会装作不认识。为什么？因为道德你没修德呀，你没有，你只修福和慧，你没有那个德，你怎么样能进那个法师？你的业障在你看到那个法师的时候，你经常恋慕听他依他的讲经学的时候，那份道业障就会障着你，他那份德就会让你离他很远。那个法师真的很有修，眼睛一睁你敢看他吗？你跑得远远的，你懂吗？你跑得远远的，恐怕被那个法师看穿，你就躲起来，你装作不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德呀，你不去注重修德，你修福的当中不注重德，你听经闻法的时候不注重德，所以你就算是跟随他很近，那你说远的，那我们讲完了，讲近的呀，近的你不去修德，你每天都在很难过的过。为什么？因为你的德跟那个法师差得太远了。比如说了，好人跟坏人站在一起，坏人绝对难过，懂吗？那一瓶，我比喻了，今年鸡年了，我们比喻一下，最近又有那个病啊，我们今天送药师经祈祷说不让那个叫禽流感，希望得禽流感的都好，不要大家都流行感冒，希望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能加倍，所以我们今天就送那个药师经了。那比如说了，今年鸡年，我们就这个比喻啊，一群病鸡，你和一群健康的鸡，那把一群病鸡跟一群健康鸡赶到一起，那个健康鸡已经打过疫苗了，不被感染了，但是一群病鸡赶进去，那个病鸡又特显得更加病，你发现没有啊？你要单独看一群病鸡还好，死不了，没事，还有几个健康的，你要把这个一群病鸡跟那个一群打过疫苗的鸡轰到一起去，那个病鸡特显得比刚才看的时候独立关到一个笼子里的时候还要病，这样你一看，那一群病鸡一看到这些不生病的鸡啊，好像活得更加时间短一点，你明白吗？那一群病鸡就会想脱离这一群打过疫苗的鸡。为什么？因为健康的那种德会无形当中让你生病的这些鸡呢会远离，明白吗？慧能隐，德隐不了。我讲句实话，福能隐，德隐不了。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讲说，脱下庄严呢，穿上扫粪衣，他脱下那就比如那个长者呀，他很富贵的，穿的都是好衣服，他脱下这个好衣服，穿上那个破烂的仆人穿的衣服， 来度他的儿子，他可以引他的身，引他的慧，引他的福，但是他的德引不了。他再怎么样的，你看那个穷以前是大家族出来的，再穷他身上都带着那种贵气，他就是再穷穿的破烂给他搞得很惨，他身上都带着那种贵气，为什么？那不是习气，就比喻是他的德。佛他再怎么度众生，应化到娑婆世界，他现在更比我们高一点，他也生病，他也老，他也应现种种的相，但是他的德没有因为这样引起来，这德是引不住的。你记住师父的话，德是引不住的，慧可以装糊涂，但是有的人真明白了，要让他装糊涂他也真难，师父是知道的。糊涂想变把他变成聪明容易，但是一旦一个人聪明了，想让他装糊涂他真难，你相信吗？很难。一旦有一件事他不知道，让他知道很容易，真正他知道了让他装糊涂很难，这一点是最难的。所以智慧能引，福德引不了，因为福德要引，你很难接引众生，靠学问，靠知道，靠名利，都很难度化众生。你名利比他大，他名利比你大的呀。和尚是啥东西？我总说和尚就是讨饭的。和尚是什么？就是讨饭的。你信众圈里，你就是师佛；离开信众，你就是个讨饭的。那你再回过来讲啊，那你说你要比名利来度他，我感觉在家人比钱你有他钱多呀，比利你没他利大，你都不敢高声喝语的。那比聪明，比聪明的话世间人也很聪明的，你也比不过他。比讲经说法，现在白衣灯座的人也不少啊，是不是啊？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白衣讲经的多的是啊。比什么？比道德。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有道德的人互相要真比起来道德，他无争，他和和的比道德。你修你有道德，我比你还有道德，是不是？看我们谁有道德。有道德的人他会有那些是非吗？有那些纷争吗？我们修道人要有比，可以就要比道德，比知道的多，别比知道的多呀，比不了，你只能比道德，因为最终道德来度众生啊，是不是啊？十年之前你要比知道的多，十年之前他不知道，他服你，那十年之后他知道的可能比你还多，他出去参学，那他就不服你，你比什么？道德。那道德有没有啊？你修福修慧的过程当中，德佛德具没具？你懂不懂得做好自己的本分，法住法位？所以我们今天课就讲德，修行要修德，修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具德，这样德才能显慧，你这个福才能长久。你要是没有不注重德的修，你修来修去到后来就很麻烦，你就会落世间的人天圣福，不一定跟解脱相应，因为要具解脱德呀，你回过头来还要把解脱、般若、法身这三德用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去，和面对的信众与度化的众生，甚至是护持三宝， 先修德，最后来明白修德的重要性，再把修来的解脱德、般若德、法身德再用到三宝，面对三宝和度化众生的因缘当中去，使众生在修福的过程当中他就在修德，在修学德的过程当中就具解脱、般若与法身，你这样就是度化他呀。这要靠你每个修道人，他无形当中要懂得修德的重要性，要在德当中具解脱、般若和法身，你在面对信众和要度化的众生的同时，你接引他，让他修福，让他诵经，让他祈求种种了都无所谓，这过程当中就会给他种下德的。怕的就是每个修道人他不修德，你没有这个德去接引他，他最终怎么样能懂得佛法？他怎么样能使自己的福化为解脱利益众生？就单单的说那个福的长久都不可能，为什么？他没有定福的因呢？怎么样能让福定呢？要靠德的，德能定福，要不然你这个福就得不了，定不了，就换身换命。那德的重要，大家要放在第一位，跟往生一样，你要放在第一位呀。你这样接引众生和修学的过程当中，自己无形的都在福德在修，智慧在长，你接引别人的同时，让人家种种善巧方便的同时，还让他修德，信受大乘经，不诽谤三宝，你怎么样培养他这个弟子啊？有很多佛弟子啊，他最后来诽谤大乘，说大乘非佛说，第二点他诽谤三宝，他说佛门的是非，这样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接引他的时候忘记告诉他了，修福的时候要修德，促使的最后他造恶业堕落，没有德。在这修德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明白修德呢？要教他规矩，要教他戒律，懂吗？要教他懂规矩懂戒律，要教他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福德的重要性，让他信，让他去修才可以的，这样才能有僧伦，有方便，才不会造恶业，才不会像师父之前讲的去抢人家饭碗，去拿名利恐吓架在信众的脖子上那把刀，信众也不会讲是非，拿着这个慈悲的刀，必须与我的刀架在三宝和每个出家人师父的脖子上来要挟绑架，那就无德呀。有德的人，有德的人讲一句话说，有德的人呐，天德则天，地具什么德？地绝对没有天的德大呀，天养地吗？地不与天争，名为德。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明白吗？本分做好。那子不与父争，名为仁德。这个世间话讲的呀，这都不是佛教了。那佛教讲的就比这还圆满了，我们借一下这个比喻了。那子不与父争，名为仁德，名为子德。因为你做子的，你不能超越自己的本分呐、啊，忤逆不孝啊！你去跟他争，争就意味着对干呐、啊，那你争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恶业呀、啊，有是非呀、啊。所以世间人都讲这些，那更何况我们佛教徒呢？更应当超出世间的，明白吧？更应当超出世间的。所以不能拿着这些，不能拿道德去威胁人，要拿道德来约束自己。但每个修道人现在必须得做的，现在我就看缺少道德的培养，缺少佛德的教育，那缺少啊，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就少了这些，告诉他德怎么修， 修的过程当中要聚德，所以他出去弘法影响别人的过程当中就不会造恶业，不会抢人家的饭碗，那不会搞名利，那信众就修的自在，求的自在，得到受用的时候自在，不贪染不染污，随缘来去随缘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得呀，他也得为什么？为最终。所以人家讲说善根福德因缘，善根有了福德要修啊，因缘因缘你只要具福德，因缘你等来的，你往生的因缘真的靠等的，只要你修那个福德，往生的时候该往生的时候自然就往生了，是不是？说定期说求我哪天死，那很难，除非你有大功夫。那我们今天就讲福德的重要了。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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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